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们要用三次的时间来思想到有关家庭方面的信息。请我们先打开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到第四章第一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来看圣经这边怎么说呢？十八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第四章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今天开始我们要来思想有关家庭方面的信息。因为从圣经上来看，神所建立地上最重要的组织是家庭。怎么知道神所建立在地上最重要的组织是家庭，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工作场所、工作的地方、工作的公司行号或者组织，也不是教会？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说个人最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场所是家庭，甚至也不是我们个人兴趣所组织的俱乐部呢？因为从圣经的创世纪来看，创世纪是以夫妻开始的，上帝造亚当夏娃，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家庭。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是以羔羊的婚礼作为结束。圣经的开始跟圣经的结束都是以家庭的形式来记载的。不仅如此，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迦拿的婚宴行的。这是我们所看到圣经看重家庭的一些记载。第二点，为什么我们知道家庭是最重要的生活场所呢？因为圣经中描写我们跟神的关系最主要的是讲到父子的关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人跟神的关系最要紧的描述的方式是用父子的关系，教会跟主耶稣的关系也是用夫妻的关系来描述的。那这是一个很贴切的一个表达的方式，这个比喻被用的很多。那第三，夫妻关系的描述上面圣经一点也不含糊。圣经说夫妻两个人是一体，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在这样子的描述上面，它不仅指的是人跟人在身体上面的关系，它所讲到的是一个人跟人全人上面的关系。在人类实际的生活上面，我们也发现一个注重家庭的社会是一个蒙神赐福的社会。社会的结构稳定，如果那个社会的家庭的结构稳定，社会发展健全，那个人在这样子的社会当中呢，他的精神、他的心灵都比较容易成熟和健康。在实际的生活上面，我们也发现家是一个人最先体会到爱的地方。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家庭。当我们讲家庭的时候，并不是讲那个房子，当我们讲家庭的时候，是指的父母子女的关系。家是一个人最先体会到爱的地方。 家也是最持久感受到爱的地方。一个人出生在家庭，他从小就在父母的看顾、照顾、养育之下长大。当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当他走到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是谁来照顾他呢？绝大多数的都是家庭。我们也相信，当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最想念的，他心里放的最重的还是家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地上所建立最重要的组织是家庭，而不是其他的组织。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从圣经上来看，如何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呢？既然家庭这么重要，既然每一个人都有家庭的需要，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工作，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教会里面生活，可是每一个人都在家庭里面生活，因此如何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就非常的重要。到底如何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呢？我们这一次在三次的讲道当中要特别提到的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看重家庭过于个人的兴趣、事业和侍奉。我们要看重个人的家庭过于你的兴趣、事业和侍奉。我相信这个说法反对的人不是太多，但真正能够做到的人也不是太多。在许多的传记里面，特别在一些伟人的传记当中，我们最常看到遗憾的叙述，就是他们表示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家庭。你很难看到伟人的传记当中说他下错了多少步，因为如果他走错了这么多步，那么他就不会成为一个伟人，他就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可是大部分成功的人的传记都告诉我们，他们所遗憾的事情是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家庭。大部分人提到他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参与，也有一部分的人提到他后悔于夫妻关系经营的不够。当然也有不少的人说，等到他想对自己的父母有所回馈的时候已经太晚。如果伟人是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不能够逃脱这样子一个状况，就是当我们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些事情已经我们做不到了。在个人兴趣嗜好方面，我们说因为要看重家庭过于个人的兴趣、事业和侍奉，所以我们分开来讨论到底兴趣怎么样的情形呢？在个人的兴趣跟嗜好方面，我想开发中的国家比已开发的国家稍稍的不同。大概在开发中的国家，还很少人看重自己的兴趣到一个地步超过自己家庭太多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越来越强化，我们也发现台湾也有这个明显的趋向，就是看重个人的兴趣越来看得越重。这个不是不好，应该有兴趣的。一个人不仅有事业有家庭，也要有个人的兴趣。但是如果这个个人的兴趣凌驾了夫妻关系，它的重要性凌驾了家庭关系，那就是本末倒置。如果这个兴趣嗜好这么重要这么好，可不可以夫妻全家那么一起去呢？一起去有这样子的兴趣跟嗜好呢？当我们在这边讲兴趣跟嗜好的时候，是指好的兴趣，是指好的嗜好，是指兴趣于体育，或兴趣于读书，或者兴趣于旅游，或者你有怎么样的嗜好，而不是指不良的嗜好。如果一个人他嗜酒如命，或者一个人很喜欢赌博，不是我们这里讲的兴趣。我们讲要发展个人的兴趣，那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当你有一个兴趣的时候，当你有一个嗜好的时候，是不是受这个兴趣和嗜好的影响到一个地步，已经让你的家庭受到亏损了呢？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很看重彼此的关系，他们很看重夫妻彼此的生活。因为这个缘故，那先生喜欢打乒乓球，先生在年纪比较大以后才开始迷上体育，他开始学习打乒乓球，而且打得很好， 而且很努力，而且很认真的学习，变成他的嗜好，变成他的兴趣。可是太太完全不会打球，怎么办呢？这个先生就跟太太商量说，我们一起去打球。那么先生就练球，太太在旁边陪，以后太太就慢慢的练习，慢慢的练习。这个太太说，她起初对这个兴趣，对这个打乒乓球，她完全没有兴趣，可是她先生一直希望她去，以后她就去了。她先生每一次去打球的时候呢，她都陪在身边，她也非常乐意和她先生一起来学习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太太现在也打了一手好球，他们夫唱妇随，他们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很多人说，先生喜欢的我不喜欢，我喜欢的我先生不喜欢，怎么办呢？兴趣是培养的，兴趣不是天生的。或许我们比较喜欢哪一方面，可是我们可以互相培养。我们家也是这样，我跟我太太的个性完全不同。我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我太太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可是我们两个在兴趣上面，我们就彼此的学习，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接纳，而且也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们一家四口啊，我跟我太太还有我们两个孩子最喜欢一起看书。什么叫一起看书？一本书四个人看吗？不是，是人手一本，自己拿自己想看的书，然后我们来交换我们的心得。我们所读的书可能别人没有读，可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谈我们所读的书的内容，然后在我们谈的时候别人也给他意见。所以很多的书是我们全家一起看的，可能这个人先看，那个人后看，可是看来看去我们就有交换意见，我们就彼此来思想彼此交换这个书的内容。我们家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去旅游的时候带一些书出去。很多人旅游的时候累得要命，哎呀，今天参观这个，明天参观那个啊，今天跑这个地方，明天跑那个地方。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也做这些事。可是有时候我们在旅游当中我们或者在别人家里面，或者我们住在旅馆里面，我们常常人手一本，然后在那里读书，读完了我们就一起交换意见，我们就很高兴的享受书里面的乐趣。我们家还有一个乐趣，就是我们全家一起唱歌，一起唱诗歌啊。我原来就很喜欢音乐，那么我就希望呢，我太太弹钢琴弹得很好，可是我太太会弹一点电子琴，她不太会弹钢琴。感谢主的恩典，我儿子十几岁，他弹了一首好钢琴。那只要我们要唱什么歌，他就可以弹什么歌给我们唱。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常常在一起唱诗歌。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呢，就听到我儿子在房间里面弹琴。我那天回家很累，我就到我儿子练琴的地方，我说你要不要弹一个曲子我来唱。他就抓起旁边的一个歌本，那个歌本呢是一个很有名的歌剧，叫做《歌剧魅影》。那个是百老汇的歌剧，是百老汇的歌剧，所以我们就唱起来了。那一天我就跟我儿子在那里，我儿子弹每一首曲子我都跟他唱。我不是会唱每一首，可是我就看着谱我就跟他唱。唱到后来唱了半个多小时，我声音都没有了，哎呀，我们高兴得要命。我太太敲了门进来，就跟我们说，你们自己高兴没有关系，不要吵得隔壁邻居都受不了，你们的歌声其实不太好听。话虽然如此，可是我们的兴趣，我们的嗜好，我们全家一起享受，其乐融融。提到事业跟工作也是这样，我想这是我们台湾这一个社会最大的困难。我们台湾它是一个很看重工作的，是很看重事业的。我们的社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家庭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事业上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业的关系，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花好多好多的时间。我承认对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内，要把工作跟家庭两方面都顾好，这个并不容易。因为在台湾，要么你不要工作，否则你的老板甚至一个个人的事业，你对你而言都有很大的压力，或者对你有很强烈的要求。特别基督徒责任心很强，在许多的工作上面都希望有很好的表现。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工作的压力就更重。 那么家庭跟事业两个关系的夹杀之下，许多的基督徒在家庭的谅解之下，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求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有的时候是老板的要求，有的时候工作人员的心太软，往往工作时间就超过应该付出的。不仅工作如此，心力上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我去年到美国中西部去讲道，就碰到一个人，他就讲到他最大的困难，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全家都是相信耶稣的，他们全家有很好的家庭生活，可是他跟我说最大的困难是他的工作时间太长。他们夫妻有两个孩子，他们一家是新加坡的华人，后来被派到美国中西部去开始一些工作。当他开始的时候，他说工作很不容易，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后来他太太就有点抱怨，抱怨以后他就跟他太太取得一个协调，说那我一天最多可以工作几个小时。他们夫妻两个谈好之后，他们就取得一个协议。那我就跟他说，那很好啊，你们夫妻两个意见都一致了，那么一天工作的时间既然确定，那么就没有问题了。后来他告诉我说，他说你知道我们两个协议一天工作几个小时吗？我说一天工作几个小时，他说一天工作12个小时。我说一天工作12个小时，那你的家庭生活怎么办呢？他说对啊，因为这个缘故就有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困难。所以在工作上面，我们需要知道这一件事情，工作能够使我们的家庭受到影响吗？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其实非常的清楚，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18-19节讲到的是夫妻的关系。在哥罗西书三章20-21节讲到的是亲子关系。在哥罗西书三章22节以后才讲到工作的关系。所以先有夫妻的关系，再有亲子的关系，再有工作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对这个价值观的先后顺序。圣经在写到这三件事情的时候，夫妻、亲子跟工作，它非常清楚地表明夫妻先于亲子，亲子先于工作。我的意思不是说把孩子所有的事情通通顾好之后你才去工作，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如果是这样，孩子的事情你永远做不完，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工作的。可是这边让我们知道，当有一些重大冲突的时候，当有一些亲子关系的重大冲突，或者工作关系重大冲突的时候，你是应该有所选择的，先选择夫妻，再选择家庭，最后选择工作。不仅哥罗西书是如此的排列，以弗所书的经文也是如此的排列。我们有理由相信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出这个排列的顺序。有没有发现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包括家庭主妇或学生，是家庭的服侍，或者是学校的读书，因着用心在我们的事业、工作和读书，已经使我们的家庭产生压力。那侍奉呢？很多基督徒他除了家庭，他除了工作，除了兴趣的嗜好以外，他还有服侍呢。比较热心或爱主的基督徒迟早会投入侍奉，工作用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同样的教会的服侍我们也需要人投入。好像不服侍就不对，好像很多人觉得不服侍对不起主，不服侍对不起培养我们的同工。到底家庭和教会的侍奉哪一样比较重要？我知道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工作跟家庭的问题冲突是在实际面。什么叫做实际面？就是老板或公司对我的期望，还有我对我自己表现和经济上需要这件事情对我的压力。所以工作跟家庭的矛盾跟冲突，在个人在家庭方面都有一些价值观的问题。可是工作家庭的冲突是一个层面，服侍跟家庭有没有冲突的可能性呢？当然有冲突的可能性，是因为时间，是因为时间。如果讲到 工作跟家庭的冲突是一个实际的层面，那么家庭跟侍奉的冲突就是在理论的层面。什么叫做理论的层面呢？我们过去都听过一个讲法，什么讲法呢？就是如果我们照顾到神的家，神就照顾到我们的家。如果我们照顾到神的家，神就照顾到我们的家，这句话没有错。但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延伸，就是以为当家庭的需要与服事的需要在时间上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服事，我们要选择服事。我想如果从圣经上来看，家庭的冲突，家庭的时间的需要跟服事时间的需要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不认为应该要选择侍奉。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圣经很多的地方你就看到圣经的记载不是这样子的。虽然我们也曾经有听过人说服事侍奉比家庭还重要，我在说我们照顾到神的家，神就照顾到我们的家，这句话没有错。但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去顾你自己的家，只要去顾神的家。你不要顾你自己的家，你只要顾教会。如果你把所有时间都投在教会的里面，那么你的家你即使不照顾，神也会照顾。我想这句话这样子衍生就不对，就不对。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圣经上面有好多好多的经文有明显的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那边教导做长老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人若不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人若不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长老理论上是教会里面服事最多、责任最重的人。如果对于长老的要求都是要先把家照顾好才来照顾教会，那么其他服事的同工怎么能够不把家照顾好就来照顾教会呢？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二节对执事的要求也是如此，那边怎么说呢？他说执事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执事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儿女和自己的家都没办法照顾好，你怎么照顾教会呢？所以长老也好，执事也好，这些指的都是教会的同工，教会的同工应该先把自己的家里管理好。所以这是有优先顺序的，这是有价值观的问题。你应该先把家里照顾好才来照顾教会。一个人把家里丢在那边完全不管去照顾教会，对还不对呢？关于这个价值观，一般的教会比较少正式的去澄清过，因此许多同工在服事上面就有过重的情形。我们相信这个需要时间来慢慢调整我们的思想，可是在过去这些日子里面，在我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教会的长老，我们教会的执事，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我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思想，一次又一次的讨论，我们已经看法趋于一致，就是我们应该要看重家庭过于看重我们的服事。我再说，这样并没有表示服事不重要，相反的，我们就是因为看重服事，所以我们不希望因着我们家庭将来因为现在没有照顾好产生的困难就影响到我们的服事。事实上这个价值观在许多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强调。我曾经因着有一对夫妻他们的不和就找我去，我就去跟他们谈到有关于家庭的价值观。那这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后来我去了以后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这个做妻子的，这个做太太的，不知道是教会这样教导还是他这样认为，他认为教会的事情非常的重要，到一个地步他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是做教会要他做的事情。他先生抱怨说早上孩子起来你都没有照顾到，孩子起来你都没有去陪他，你就先把教会的事情做好，到底这样对还不对？我们教会在这方面已经有非常清楚的看见，我们也决定要这样做。事实上当我们在邀约一个同工来担任执事担任同工的时候，通常我们会问几个问题。 而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已婚的，我们就希望是问夫妻相同的问题。如果是丈夫或妻子一个人来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问他说，你可以用多少时间在这一个服事上面。他回答了以后，我们下一个问题会问他说，那你的配偶同意或支持你这样子的服事吗？有的时候晚上我们聚会，同工聚会或同工开会的时候，我就会问同工说，这一个礼拜你在家里的时间晚上不增加不超过两个晚上的，那你就不要开个会，你可以回家了。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办法先把家照顾好，他怎么可能照顾好教会呢？所以在今天的这篇信息里面，我们只分享到一点，就是看重家庭要看重过于个人的兴趣、事业和侍奉。我们强调，只有个人生命丰富才是神对我们最大的心意，而家庭是神在地上所建立最小最有效的服事组织。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